弟兄姊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这个讲主日信息的时候没有翻译，好像还不大适应。那我这个人本来说话还比较快，所以如果一会儿要讲得很快的话，请派出给弟兄提醒我一下，或者是我时间没有控制好，那也请领会的弟兄帮忙一下。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你借着薄饼聚会常常向我们显现，也常常向我们说话，更是圣灵把你自己的爱也常常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真的是我们感谢主，你有这样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常常在你爱中能够聚在一起。我们也相信主，你不仅在薄饼聚会当中向我们显现，你也要在我们信息当中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把讲的无依无靠的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来带领他，告他的口，主要让他讲的能够讲得清楚，主要也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交在主的手中，主要你也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主要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无依无靠的仰望主，求主你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主日的信息有一些调整。当时我们是有几位弟兄一起来交通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那我们做这样的调整呢，有一个不能说有一个，有几个目的。那第一个是讲说，希望我们主日的信息能够有一定的连贯性。那第二个讲到说，我们一起来交通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因为那两章是神写给当时地上教会的七封书信，那我们也能够盼望说，借着这七封书信，我们能够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警告也好，劝勉也好，激励也好，能够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特别是当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末世的时候向着教会传讲他自己话语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那当这个七封书信呢，或者是七次信息交通完以后，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主日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寻求到一个很清楚的主题。那所以我们就决定说，所有服事主日讲台的弟兄们自己在主面前来祷告，来寻求，来领受。那盼望是说，神能够圣灵在我们当中来继续来带领我们，要我们主日的信息能够有神话语亲自的供应。那我在主面前这个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负担，就是讲到说关于教会和教会的建造。其实这一点我感觉也挺奇妙的，因为在这个咱们教会发生变动之前，我很少去花时间或者很认真的来思想有关教会和教会建造的事情。因为我之前我的这个负担或者我的关注多是在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上。那我所服侍的也都是在查经班，你知道我的弟兄姊妹，我感觉我大概得救两三年，那神就把我带回学校，所以这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校园，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来服侍。所以对于教会这个层面说，教会主的心意是什么，如何来建造教会，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是知道的很少，那也没有去认真在主面前去学习去寻求过。那之后我想这一段时间我里面一直有这个负担，我也相信说这是神把这个负担加给我。那我还记得说第一次当几位负责弟兄一起要来交通一些话的时候，神当时给我的感动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二章第十七节，那里面讲的是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那时候神给我一个很里面一个感动，就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重新恢复神的见证，免得我们再受凌辱。那我想至少我认为说，我们聚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主的名受到这个亏损，受到羞辱，那我们自己也受到羞辱。那尽管我一直都很避免提到说，哎呀，这个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说，我前两周之前去福音营，那大家都知道说福音营是美东地区 大概十几个教会一起联合举办的，每年在劳工节这个特别的时候，一起都有这个福音营，是传福音的。那我见到的第一位弟兄哈、他见我面就说：“哎呀，听说你们教会分裂了，那你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那我其实每次提到这样的事情，我很少用分裂这个词，我一般都是用分开，或者是教会有一些变动。那个弟兄见我面讲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教会分裂了，你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那这是刚刚开始，就周五的时候，我们刚注册组的人刚刚到那去。那等到第二天，有一个我疫情之前那个一起配搭服侍的其他教会的一个联络的同工，我大概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过他。我相信他应该在，据说是樱桃山，应该是在 South Jersey 聚会的一个弟兄。那他跟我那个见面交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我们教会也发生了你们教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感觉说，其实我们自己教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在很多周围的教会当中，可能他们都知道。那这件事情，我们承认也好，我们这个不承认也好，真的是给主的名，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大的羞辱。所以我是感觉说，我一直有个负担，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在教会的层面能够恢复这个见证，让主的名不再受羞辱。那我想，像我刚刚所讲，在关于教会这个层面，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这个叫什么认真的在主面前学习过。那这一段时间，因着我自己的光景，我就里面其实很担心，也很害怕，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一种就是瞎子领瞎子的光景。那我也感觉说，如果我们自己对神的心意，特别是神对教会的心意，没有很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在做事情，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常常就会陷到这种瞎子领瞎子的光景。所以在这一年，大概这一段时间吧，我不仅就是除了这个，就是自己日常的这种个人的灵修，我也为自己、为教会，在教会的建造方面能够多有一些祷告，同时也去在网上听一些这些属灵前辈的这些信息，那也去读一些这个有关的属灵的书籍。那我希望是说，能够借着这些主所大用的仆人，借着他们在牧养教会当中多年的这些经历，能够让我有一些学习，能够知道说到底在神的家中，神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那神在教会当中他所这个服侍的原则是什么，那让我们能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所以这是我里面的负担，先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那这是我今天所交通的，或者是我这个下半年所交通的信息，大概都是可以讲说是我这段这个时间里面我的学习的心得，或者是我在主面前的领受。那我就借着主日扶持主日讲台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交通出来，那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不见得说我说的你们就认同了。那我们可以这个在配搭服事的里面，在任何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来交通，一起来学习。那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越交通，我们能够越明白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那越交通，我们自己的聚会能够越发走在神讨神喜悦的心意的里面。所以这是开始之前我的一个开场白。那我今天要与弟兄姊妹交通的是这个题目是主所要的是什么。那今天早上我和几位弟兄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个弟兄讲到说，这个题目很大，这个题目真的是很大，主所要的是什么。我相信主所要的有很多很多，那我今天所讲的只是用了一节的经文，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那我可以请这个投影的把这节经文打出来，马太福音16章18节。这里面讲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像我说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心意啊，对我们个人也好，对一个团体，对他的教会也好。那我就今天就借着这一节经文来讲说神所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单从这节经文来看，这节经文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呢，就是主所要的是要建造他的教会。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 磐石上。那如果大家清楚一点的话，知道说这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就是在这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的时候，主自己宣告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可见说教会在主心意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圣经其他经文也讲到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说建造教会、得着教会是主的心意。我相信这一点我们大家可能都没有什么这个疑问。那我们现在下一个问题讲说主为什么要建造教会。那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复习一下上次我所交通的有关教会的使命。那我上次与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个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和使徒行传1章6节到9节。那我给弟兄姊妹念一下，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自己翻到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这段经文是我们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也有连续两次交通这节经文。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是在使徒行传的1章6到9节，讲到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这是上次我们一起在信息当中所交通的两段经文。那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其实第一段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大使命。那当我们上次交通的时候，要我们看见说这是主升天之前对着十二个门徒，这个门徒所说的最后的吩咐，也称之为大使命哈。那我们讲到说这是大使命的内容，其实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上次讲到说整个这一节经文要我们看见说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是 go make disciples， 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使命的内容其实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讲说要传福音，要使人得救，要给他们施洗，所以这是讲到传福音的方面。第二方面讲到说要教导他们，教训他们，造就他们，让他们能够遵守主的话去行。所以很清楚的看见说这是使命的内容。那使命的目的呢，是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这是主在升天之前对的十二个门徒，也是代表历史历代的众教会主最后的吩咐。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啊，是讲到说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传福音上，在那个信徒造就上，要使这些人能够成长，能够遵守主的话。最终的目的要使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够借着教会在地上彰显出来。那说当我们想到说要在地上彰显这位伟大的神的时候，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歌第7首，看见这位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要在地上要找人来成为他自己见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触，就是说这不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个体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这个人实在太有限，我们这个人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都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即使我们能够见证主一点，即使我们能够见证神一点，但是我们所能够做的见证也是很有限、很片面。所以当我们想到说神要在这个地上要彰显他见证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神要借着地上的教会或者借着一个团体的人把他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那这不是神好像哎呀，这个心想那个 叫什么后加上去的旨意，或者是像我们人所那个常常发生的事情，一拍脑袋有一个主意出来，其实这是神在永远的里面已经定好的一个旨意。那如果我们看旧约的话，其实神拣选了旧约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来成为神自己的见证。那我们也知道说旧约其实只是一个预表，那等到进入新约的时候，当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让教会在地上产生的时候，神真正的那个心意就越发的显明出来。神的心意就是要借着教会把他的见证能够在地上彰显出来。所以换一句话说哈，讲说其实今天教会是在地上神唯一的一个见证。那不仅是从这个大使命的本身让我们看见说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托付，那同样哈，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那里面讲到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里面提到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因着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就与基督联合在一起。那当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放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那这个一切的丰富就借着基督的身体，借着教会能够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后面讲到说教会就成了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就是神自己所充满。而且再后一点啊，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可见说神其实要在两个事实上，或在两个这个两件事上要得到荣耀，一个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要得着荣耀，另外一个就是要在教会当中得着荣耀。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的时候，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已经得到了荣耀。所以在基督身上神得荣耀这件事情已经做成了，已经完成了，但是神今天要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这件事情还是正在进行的过程里面。所以是神说正在要把教会做成他的身体，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是整个是这件事情是在神的计划，是在神的工作当中。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充满在教会里面，那教会就能够让神能够得到荣耀。那教会不仅让神能够得到荣耀，教会 也就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啊，说教会的使命其实就是充满基督，要彰显基督，也要见证基督。说这是神向的教会，或者神今天要在教会当中所要做的工作。那我想这个前面把这些铺垫，或者把这些背景先讲清楚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说我们不仅知道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说神如何要让教会能够完成这个使命。那答案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今天这个主题的经文里面，不仅神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教会，而且神说主说我要亲自来建造我的教会，要把我的教会建到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主所看重的，那也应该是我们看重。如果主所看重的事情我们看重了，我们才能够跟得上神的心意。那这里面我反复地强调说主所看重的是建造教会，所以我们就应该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要一同的好好学习，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那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把握，能够知道说自己我们走在神眼中看为正的道路上，我们才能够有确信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做在神所看重，有没有做在神的旨意当中。那神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后面这半节经文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原文里面这个权柄不是单数，是阴间的众权柄不能胜过他。那这个权柄也称是门，就是其实讲到说主要借着教会要对付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 当主的心意，当主的计划是来建造教会的时候，仇敌撒旦一定 是不甘心的，他不会放过任何的这个机会来破坏神的计划。因为撒旦本来这个名字就是抵挡，就是尽全力的来对抗主，那他会这个发动所有黑暗的权势来阻挡主的计划，阻挡主的心意。所以建造教会这个过程啊，本身就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属灵的征战。那我们认识到也好，我们没认识到也好，我们经历已经经历了还是没有经历，我们都要承认说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用旧约的一个例子，当我们想到说旧约里面，当以斯拉当尼希米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所遇到了很多很多仇敌的工作。其实今天当我们要想到说主要建造重新建造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所面临的征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呢，要这个要信心的锚要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知道说主已经借着他死里复活的大能已经胜过了仇敌一切的这个诡计，所以当他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尽管仇敌的这个要破坏要阻挡，但是我们相信说得胜的主一定会让仇敌一切的这个计划也好，这些一切的诡计也好，都会失败。那我们当我们想到说这个征战呢，说这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要强调一点说，其实属灵的征战和地上的征战是不大一样的。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个安安静静的，这个地上还是有许多的战争。那地上征战的焦点其实都是物质上的，无论是这个国土也好，疆界也好，资源也好，这是地上这个征战的一个焦点。但天上这个属灵的征战的焦点不在这些资源，那属灵的征战的焦点在人的身上，那其实就是人在神和在仇敌之间所做的选择。人的选择常常会影响这个征战的结果。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旧约里面约伯的例子。那在旧约里面，神得着一个约伯，就会让仇敌让撒旦暂时的这个败溃蒙羞。那今天神当他要建造教会的时候，他的心意是让撒旦彻底的这个败溃蒙羞，所以他要在教会当中要得着一批像约伯一样的人。那这些人是选择要站在神的一边，他们愿意这个拣选神的旨意，愿意尊主为大。那当神得着了这一批人的时候，神的计划，神在教会当中的这个旨意就能够有通，就能够实行了，就能够有路可走。所以这是神今天在征战当中神所要得着的，就是要在他的教会当中，在他的儿女当中要得着一批人。当这批人拣选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教会，神的家就能够有路。所以这是讲到说人是整个这个征战的焦点，而且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其实会影响到神的计划，神的旨意。那这是讲到第一个，神要借着这个主要借着建造教会要对付撒旦的黑暗的权势。那这只是消极的方面，那同样神还有借着教会要有积极的方面。圣经里面讲说神要借着教会能够要成全神的旨意，要引进神的国度。我们这个主日学班啊，这个基督生平这一班，前几天我们刚刚一起学习过主导文啊，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当如何来祷告。那我相信大家也都很熟悉啊。那当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里面其实不仅单单是一个关乎祷告的教导，也不是告诉我们说哎呀祷告的内容和方向是什么，当然这也是一个重点，但是它更像一个行动的指南，讲到说主要借着祷告的内容让门徒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说我们当如何在神面前服事，或者说神所看重的是什么，那我们服事的重点方向就是什么。这里面讲到说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 所以很清楚的要我们看见说，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在服事当中，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应该是我们所看重的，应该是我们服事的重点。换一句话说，讲到说，其实神要借着今天的在地上的教会能够为神的旨意能够开路，所以神也应许我们说，我们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他也要捆绑；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 也要照样释放。所以神把很多属天的权柄今天赐给弟兄姊妹，赐给地上的教会。当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在地上来服事的时候，我们相信说神会要把天上的事情要到地上来，要地上的教会就真正能够成为他自己的见证。而且不仅是说神把他的权柄赐给我们，那神还有启示啊，告诉我们说他还会再来。那我们唱诗歌却讲到说基督要再来，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相信我们其实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原来在这个伯品聚会当中也常常祷告说，盼望说我们能够等候并催促主的再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主什么时候再来？其实主再来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就是教会什么时候被建造好，什么时候装饰整齐，那个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也同时也是说在地上国度开始的日子。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到第十节，那里面讲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这是神旨意的奥秘，或者说神的旨意。那这个日期满足是什么时候叫做日期满足？那其实就是讲到说当教会被建造完成的时候，就是也是教会成熟的时候，就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当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主就会再来，国度就会从地上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主再来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在神这个旨意当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主不来，神的计划永远只能停留在预备的阶段。那如果主来了，就显明说神永远的计划已经进到说完成或者是尾声的阶段。所以主什么时候再来，就关键是取决于教会今天什么时候能够预备好，什么时候能够装饰整齐了。那教会预备好了，主马上就回来。大家还记得说这个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讲，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那里面讲到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其实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主里面的那个心愿。其实主是何等盼望这个喝新的那一日，或者是这个日子能够快快地来到。那今天主没有办法，主必须还要忍耐，还要等候，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因为教会今天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装饰整齐。什么时候这个教会装饰整齐了，什么时候教会长成了，主再来。所以可以让我们看见说，教会建造教会这件事情，教会装饰整齐，教会来那个长成的这件事情，在神的计划当中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尽管我们里面常常祷告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心愿盼望说主能够快来，主能够早日再来，但是如果看看教会的光景，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其实不是好像主在延迟，是因着我们自己够不上主的心意，让主没有办法能够再来。所以主还是在忍耐等候我们，等着他自己的身体整个教会能够预备好，能够装饰整齐。那讲到说主再来，不仅说神有这样的心意，神有这样的托付，神把权柄赐给我们，那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讲说，神还把许多教会所需要的恩赐能力赐给教会。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立教会。所以神不当为人预备了救恩，为人预备了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那这里面讲到说，他还赐下各样属灵的恩赐，有先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最终的目的啊，是在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教会能够在这样神所赐的各样的恩赐里面能够被建造，让教会能够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讲到神不仅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他讲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所以从教会的产生到这个教会的长成，主在里面费心费力啊，为教会的产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舍己，当他自己死三天以后复活升到天上，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地上的教会就得以能够产生。那在历史历代啊，教会一点一点这么几千年来一点一点的被主往前带啊，也是在这里面讲的说要水借的道把教会洁净。那如果看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感觉好像离这个荣耀的教会，离这个可以献给主让主心满意足这样的教会，我们差得很远很远。但你会发现说，神借着他所赐的恩赐，借着他自己的话，借着他自己在我们当中的工作，要有一天要把他自己的教会要建成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所以这是讲到说教会对主的一个心意，主要在教会当中要建造教会，要改变教会，要得着教会，直到有一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心腹，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可以献给主的教会。所以我看这个属灵书记里面讲到说，今天这个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心腹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在我的头脑里面，我认为说，哎，这个耶稣基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好像只是一个不同的称呼而已。但是当我们看见说身体和心腹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今天在地上教会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讲到说神借着各样的工作，借着各样的恩赐要建立他自己的身体，将来当教会成熟以后，当教会装饰整齐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在将来的时候，当教会完全预备好的时候，当教会可以献给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成为基督的心腹。但是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一点一点把他的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直到有一天教会能够装饰整齐，能够让他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能够成为他的心腹。所以这是讲到说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或者是神在我们当中一直所要做的工作。那现在回过头来看，说神既然有这么高的旨意啊，我们当如何的来回应？我想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那有几个那个使徒，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让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来回应神的心意。我们先来看保罗，相信是保罗是在使徒当中对建造教会这件事情最清楚了解最深的一个使徒。他也为着教会的成长把自己完全摆上。那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讲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会发现说保罗在他所写的那个这个书信里面讲到建造教会讲到最多的一个使徒。那不仅是保罗，彼得也是一样的。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保罗同样彼得也同样也是尽其一生来留意来关注这个灵宫的建造。那不仅圣经里面讲到的是保罗和彼得，那如果我们看历史历代那些体贴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的人， 他们都把他一生很多的精力放在说教会的建造、教会的成长的事工上。那今天回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来回应神这样的心意？如果神的心意是要建造的教会，建造他的教会，我们当如何在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回应神这样的带领？那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 来思想说我们当如何来回应，一个是从我们个人的方面，一个是从我们团体、从我们聚会的方面。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所提到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那教会其实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合在一起成为团体，这个团体就成为教会。或者更准确的一点，那江弟兄曾经定一个定义，就是讲到说其实教会就是你里面的那一点基督，我里面这一点基督，他里面一点基督，把我们每个人里面这些基督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就成为教会。所以如果我们对教会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我们去思想说主要建造教会的时候，其实就是增加我们每个人里面那一点属基督的成分。那我再强调一下，就是其实神要建造教会，他要借着我们每个人里面增加我们里面属基督的那个性情。如果我里面多一点，你里面多一点，他里面多一点，当我们里面每个人里面基督性情多的时候，教会就成长，教会就成熟。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这个生命的性情越多，教会的光景就越好。那教会光景的好坏，其实与我们每个人属灵的光景是有非常非常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个人这个光景好，你会发现教会整体的光景一定会好。那教会如果光景好，主的见证，主借着教会所要彰显出来的见证就刚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想说这个主这么大的一个心意啊，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第一点就是讲的说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能够追求说与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就像我刚刚讲说，其实这个征战的焦点就是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是回应神的呼召，还是我们放平，或者是说我们对神的这些旨意我们不看重也不关心啊。我记得原来这个王弟兄来到咱们当中，王弟兄有个口头语，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与神表同情。就是在讲到说当神有一个心意，当神有一个旨意要说给我们，要说给教会的时候，他是希望在地上有一批人能够响应他，能够回应神这样的呼召。所以这是讲到说这个我们自己啊，要把自己能够回这个追求说自己能够与主有好的关系。那像我刚刚所提到这个保罗，我想说其实保罗在新约里面有两处，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地方描述保罗。那一个地方是讲到说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六节那里面，当保罗去帖撒罗尼迦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的时候，引起了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城里面的这个骚乱。所以那里面抵挡扫罗的人抵挡保罗的人，他们描述这个保罗说是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保罗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因为他要把神的国或者把神的福音这个传给让人相信，让人能够从黑暗的国度当中能够出来。但是抵挡这个保罗的或抵挡神的人认为说保罗是一个扰乱天下的人。那同样是在那个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五节里面，是当这个犹太人呢在巡抚在腓力斯面前控告保罗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对保罗这个描述，他讲说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说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所以对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看保罗是如同瘟疫一般。那我以前读这句话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新冠发生之后我再回头读这句话我就感觉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瘟疫，我不知道说像瘟疫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我相信说新冠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那个瘟疫的感觉，就是非常快非常快的传染。 一个人接触到了，他周围的人就都被感染上。那说我可能举这，我一开始感觉举这个例子可能还不是很恰当，但我发现说圣经里面已经有人哈、形容保罗像瘟疫一样，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说保罗对当时那个社会，对当时犹太人的影响，也让我们看见说神借着保罗在当时那个社会当中所做的工作。那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保罗相比，我们知道说保罗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的器皿，为要来建造他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追求说因着我们个人的长进，因着我们与主有好的关系，我们可以对我们所在的小组也好，对我们所在的团契也好，对我们所在的聚会也好，能够带下改变了，不是那种扰乱天下的改变，是让一个小组也好，让一个聚会也好，因着我们去参加，因着我们在当中就能够有正面，能够有积极的帮助。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我们每个人可以追求在主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所要做到的事情。几年也不能说几年前，我很早以前，我记得孙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举过一个例子，就叫海鲜和鳝鱼的例子，不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人有记得的。我忘了是从东岸把海鲜运到西岸去，还是把海鲜从西岸运到东岸来。但是具体的过程说，在之前海鲜从东岸也好西岸也好运到对另外一侧的时候，海鲜常常是这个半死不拉活，叫什么就是看着都像就怎么讲，那有没有什么好的词，就感觉奄奄一息，就几乎是没有任何，就让人感觉好像你不碰它一下，不使劲怼它两下，它都是这个，就是好像你都不知道它是活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吃海鲜的人都知道说我们不能吃死的，对不对？我们要吃生猛的海鲜。所以当时就有人想了一个办法，在整个运输的过程里面把鳝鱼放进去。鳝鱼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一直在里面钻钻呀钻，对不对？那一动的话，所有这些龙虾也好，这些螃蟹也好，就会这个生机勃勃，因为非常好动，所以无论是这个三天五天从这个那个东岸运到西岸，你会发现说这些海鲜还是非常非常的生猛，所以这个生意就会特别的好。所以他当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希望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像鳝鱼一样，希望我们整个的聚会能够充满生气啊。那我想这个鳝鱼其实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对我们所在的聚会，对我们所在的小组能够有这样这个积极的影响，就是因着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这个聚会能够有生气，因着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这个聚会能够有主的同在。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个人方面来追求的。那我们可以从团体的角度来思想，说既然说神把这么大的一个托付，这么大一个使命托付给教会的话，那我们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个疑问，说怎么能够把这些高高在上的道理能够落实在实处，能够落实在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里面，落实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我想像我刚刚所提到，其实主耶稣基督的见证托付给教会，一定要借着教会的生活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举个那个例子，可能大家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好一点理解啊。你想说我们当我们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能够了解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借着这个人的性格，这个人的爱好，这个人的这个所讲的话，是从他的生活当中跟他的接触当中能够认识这个人，能够了解这个人。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你看看他在生活，我们就能够多多少少的了解。从一个人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人，而且生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平常可以装假，就是你可以说哎呀，就像演员一样，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演场戏没问题，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没有办法装假，因为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功课。所以很多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这个人的光景就显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其实放在这个教会的上面是同样的状况，就是我们教会生活，我们教会生活的光景就显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光景。如果我们的 教会生活，你要感觉哎呀一塌糊涂，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说神在我们当中他的光景是如何。所以这是讲的说教会生活其实本身就可以彰显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这个实际来。所以教会生活就是我会接着在下一次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会交通说教会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讲说教会一切的活动也好，一切的这个教会的生活也好，都要能够彰显主的心意，能够根据主的心意来做，那必须要照着主的心意来做，才可能显出这是主的形象，才可能显出说主的所事和所做。所以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教会生活要，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起能够在彼此配搭当中能够显出说主在我们当中叫真实的那个光景。那我想有至少有几点我们可以稍微那个一起来学习一下。第一点是讲到说，如果主的心意，如果神的心意是要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教会生活必须以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的成长为目标为方向。所有其他的活动也好，所有其他的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都要以这个基线呢来衡量。那我们刚刚所看到那个大使命，我们也知道其实教会所要做的就是从两个方面来开始，一个是要传福音，一个是要造就信徒。传福音是要增长教会的量，那造就信徒要提高教会的质。所以当质和量上面都增加的时候，教会的这个身量，教会就成长了。所以任何其他的事情，如果与传福音也好，如果与造就信徒也好，都没有关系，其实就表明说，如果我们去做它，就偏离了神的旨意，那也脱离了教会的实际。而且另外一点对我们来提醒的说，其实这两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偏重。如果我们偏重任何一方，其实就是不均衡，那就会造成教会生活的不完整。因为神的旨意，我们以前讲神的旨意不单单是让人得救，不单单是让人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这个生命要能够成长，要能够向主。前面讲的得生命就是讲传福音，后面讲的说这个得更丰盛的生命或者更向主，其实就是造就信徒。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生活其实说起来简单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像这个椭圆一样，有两个中心，一个是传福音，另外一个是造就信徒。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在教会生活当中来把我们有限的时间，把我们有限的精力放在神所看重的事情上，这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那第二件事情讲到说，神要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这是也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来启示给我们，神要的是人人皆祭司。所以神把我们摆在教会的里面，摆在他的身体里面，是希望人人都可以在教会当中能够尽功用。那大家都记得说，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或者是路加福音里面有那个比喻，就是神把这个才干呢赐给每一个人。那其实刚刚讲说他赐的有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也特别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有大有小，那大的人呢有5000两的这个恩赐，那稍微差一点的人有2000两，那最最不济的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恩赐，我们最少也是有1000两的恩赐。所以在今天在我们在座的当中，可能神没有赐给我们一个5000两恩赐的这个神所重用的大仆人，可能连2000两的也没有，但是神今天呼召我们每个人有1000两，不要把我们1000两的银子埋起来。因为那个比喻里面要我们看到说，有1000两的银子常常的最大的倾向就是要把这个银子埋起来，那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其实让他们把他们的恩赐服侍出来问题不大，因为神给他们的这个托付，给他们的带领很清楚。常常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些只有1000两人的身上。想一想大家，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当中如果有5个人把神所给我们的1000两的恩赐拿出来，就相当于5000两，对不对？就相当于神赐给我们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我们手中的1000两的恩赐 用在教会当中，那我们聚会的光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我再借用孙弟兄举过的一个例子，他说他服侍这么多年的教会，他发现教会像一个篮球比赛，大家记不记得？说所有的那个事情总是那几个 player 那几个球员在做，其他的全是观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总是这几个这个关键球员，甚至多好一点还有几个板凳球员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其他的全是观众。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神所要的不是这样的光景。当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的聚会是不是这样子，说也是只是那一些某些人在做，那好一点的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有心，能够配搭，能够摆上一点点，但这远远不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神盼望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够把我们自己有限的一千两能够拿出来，能够用在他的身体的里面，用在教会的里面。那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拿出来的时候，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或者神在我们的工作，是远远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光景。那这是讲到说主的心意是人人都要成为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家中都能够进功用。那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点，那其实当我们想到说主要借着这个教会的生活显出的见证啊，我们也里面有这个感动，我要进入教会的服事，那我们会发现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非常享受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认为我们跟主的关系特别的好，然后一进到教会的这个服事当中，进到肢体配搭的里面，我们才发现说这个光景远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美国的牧师传道人叫 Paul Washer， 那他对主特别有心，他很年轻的时候神就感动他，呼召他，他就去南美，去秘鲁那地方给那个为主宣教。那他在他一篇信息里面感觉说，他因为他很年轻，他就把自己这个放在神的手中，然后求神预备他，然后能够这个服侍更多的人，所以他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呢跟主亲近，所以他认为他自己属灵的光景非常好。那他什么时候发现说他自己的属灵光景没有那么好？他说当他结婚以后，发现说这个跟他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一发生，他才感觉哇，他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被主对付，很多很多的地方需要主来改变他。那我相信说这还是夫妻之间，那如果把我们摆在身体的里面，摆在教会配搭服侍的里面，你会发现说我们起初是很热心的进到这个服侍当中的，那一段时间下来，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心灰意冷。因为什么？因为在配搭服侍的里面常常显出我们自己的光景，显出我们身体配搭的光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我相信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姊妹，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应该在你里面能够有共鸣啊，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一步一步过来的，就是我们得救了，我们对主很有心，当我们进入服事的时候，发现说，哎呀，好像服事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我们这个心就慢慢的冷淡，然后我们就从热心当中慢慢的退出来。所以我盼望说今天啊，当我们一起来重新思想主的心意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是冷淡是退后，求神求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再次把这个火，把这个心愿能够眺望起来。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神不仅借着教会生活显出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光景，显出我们生命实际的光景，神更是要借着教会的生活，他目的是要成全我们，要建造我们，要建造他的教会。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在配搭当中，我们常常满了自己的血气，满了那个肉体，满了我们自己的坚持，常常给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带来很多很多伤害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神要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接受神的对付，接受十架的功课。当我们愿意悔改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把我们一点点再恢复过来。当他的工作坐在很多很多这样弟兄姊妹身上的时候，教会的光景，教会的生活就会得到完全的改变。所以 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一同被主建造的一个过程。那个过程可能很痛苦，甚至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很伤心，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说他的旨意最终他要把教会能够装饰好，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归给他。我想这至少这几点，个人的也好，团体的也好，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我们个人的层面，我们团体的层面，能够神能够来带领我们。那我想是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我想那个跟弟兄姊妹讲，就讲一点点啊。我真的感觉我在预备的过程里面，我感觉神的心真的很大。如果今天要让我把一些事情托付给我们周围的人来做，我里面是很不放心的，特别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恨不得说要自己去做。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说，神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见证托付给我们这些软弱，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那所以我是盼望是说，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神无限的忍耐的时候，求神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甘心就是常常停留在这么软弱这么无力的光景里面。我们也不甘心说神的家总是停留在这种荒凉这样的光景里面，更不甘心说让神的见证常常因着我们这个人能够受亏损。所以我盼望说主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激励我们，像我刚刚那个提到的那句话，尼希米记二章十七节，是要我们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好，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人的话实在是有限，主要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时间都有限，我们求圣灵继续在这些话上，主啊，若是你自己所要说的，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来带领我们，主啊，让这些话真的是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激励我们。我们盼望主你的心意，主啊，能够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聚集当中，在我们这个诺尔克的聚会当中，能够成就主啊你自己的见证，能够彰显。我们仰望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